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安排，也谢谢教会的邀请，今天早上我们有机会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在第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做 Matthew Henry。 这位 Henry 牧师他写了一套的书，总共有六还是八本的，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可是那一套的书现在我们还可以买到，通常都是变成是一本，还是说一个是就是一个 abridged version。所以你看那一套的书，他说他帮助他所写出来关于圣经的教训，一直对我们信徒有很大的帮助。那有一次他被人把他的银包抢去，那很多人如果有一件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有一点就是哎呀不高兴，哎呀神啊，你为什么你不保守我，可能会心里面会发一点的怨言呢、可是他怎样呢？好像不是。他怎么讲啊？他写了出来他的心里面的感想。他说感谢神，因为这是我头一次被藏，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只不过是一次。然后第二点，他说他只把我的钱夺去，没有把我的生命夺去，所以神啊感谢你。第三点，他说虽然他把我所有的钱呢都藏走了，可是感谢神那个数目不是很多。第四点，他说感谢神我是一个被抢的人，而不是一个去抢人家钱的人。所以我们看是同一件的事情，可是人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反应。可能大部分的人会埋怨神，可是我们也可以想到有理由我们去感谢神的。那今天早上我们就要看圣经里面有一点关于发怨言的教训。我们往下去，对不起呀，我们要来看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会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暂时停在这里。在这里我们注意 两点。头一点，这里说保罗说我亲爱的弟兄，我们留意看我们的中文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啊，这个弟兄这两个字下面有小点的，就是说原文里面没有的，翻译的人加上去的。所以你看新的翻译本是我亲爱的，那加上了这个弟兄啊，实在我觉得没有错。因为如果我们把整卷的腓立比书来看的时候，保罗所写的那些话 实在是写给那一些基督徒是已经蒙恩得救的人，而且是常常顺服神的人。这个是留意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保罗讲出一句话，你们需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在这里从一方面来看，做工的做功夫的是我们，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做功夫的是在我们心里运行他的大能大力的神，他在做功夫。可是常常有些人 看见这个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就好像我们得救是得救了，可是只是得救了一半，还是大半，还有一半留下来的是需要我们做好的事情，神讨神的喜悦，然后才可以换取回来的。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可是我们下面会再讲，可是在这里我们觉得那句话做成也可以领会他翻译他说做出来你们得救的功夫，神已经把这个救恩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把我们里面已经有的那个救恩活出来，那就是保罗的意思，做出你们得救的功夫来。那么我们如何来做这个功夫呢？下面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保罗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保罗说，如果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带出来有 两个的结果。第一个的结果，一个后果是对你们有益处。为什么呢？第十五节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薄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闲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个是对我们好，对腓立比的教会你们信徒好的。第二个的结果是什么样呢？第二个的结果是对我保罗好，有益处的是什么呢？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保罗是喜欢用跑奔跑来形容他一生的侍奉，他一生的工作。我们都很熟的，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节那里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然后到他写最后一封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我就把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一段的经文用一个图画表达出来。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一个人在奔跑，这个是保罗了。他奔跑做什么呢？当然保罗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事，其中一点的就是要鼓励，要劝勉，要帮助弟兄姐妹做成他们得救的功夫。那我们得救是靠着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相信耶稣需要多少时间呢？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里是讲到腓立比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一点的历史的背景。记得保罗因为一件的事情被关在监牢里面，黑夜的时候他们在监狱里面唱诗歌，他们是地震，你知道这件事，后来那个禁猪要自杀，以为囚犯都会出来，可是没有，他们都在。那他就跟保罗讲啊，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保罗就说，当信主耶稣，你跟你一家都必得救。当夜历史进居和他的全家都信了主，保罗跟他们嬉戏，他们就得救了。那信耶稣需要多少的时间呢？好像是很快，是不是？还有记得那个生的长得个子很矮的那个撒该那个故事吗？在路加福音里面讲，撒该因为矮了，他知道耶稣经过，他要爬上树上面看。耶稣到他的在跑到那个树的旁边的时候，就说：“撒该下来。”那个撒该就下来了。有人说撒该是什么时候信主的？从树上爬下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信主。如果是真的话，我相信也差不多了。信主需要多少时间？很短。信主就是我们信主，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承认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埋葬、复活，就是这么快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我们说相信耶稣是一天的事，活出耶稣，活出基督的生命，那是一生的，我们余下的一生的功夫，就是把我们里面这个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样式活出来，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等一会我们会唱一首的诗歌，成圣需用功夫。我想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称义、相信主耶稣称义成圣的那一个部分，是我们你跟我，我们一生从信主那一天开始都要去学习的。那保罗说成圣这么大的一个过程，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在这里，在别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讲出来，可是在这里他说头一件事就是改变你们生活的习惯，不要发怨言，不要发怨言。那如果你们能够不发怨言的话，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二步就是你们要作为一个无可指摘、无畏诚实、无瑕无欺的基督徒。那在这里，那我是把这个希腊文，当然那些不是希腊文的，可是英文的音，就是好像第三个的希腊字，你会留意，你会看到那三个字都是开始的时候那个字母，就是 A 这个字，所以它的音调是啊啊啊。那我是很佩服啊，这个和合本的翻译的人呢、他是用三个形容词翻译出来，开始的时候就是无无无，无什么呢？头一个无可指摘。什么叫无可指摘？就是人不能够在你的身上找出把柄来攻击你、批评你， 就是说无可指摘。第二个字就是诚实无畏，圣经说诚实无畏，我就把它改过来了，所以得就是无畏诚实。那有一些的商人呢，他们做生意的时候不太忠实了。比方说他是卖酒的，他卖酒给你，他先把水加上去，瓶里面的不是纯酒啊，有大部分是酒，可是有一半是水啊，从中取利，他就不诚实了，他是有虚伪的地方在那里。第三个字形容词呢，就是无瑕无欺的，无欺的，无瑕疵的。那就讲到就是好像犹太人献祭的时候那个动物啊，祭司要查看的是什么样的，实在好像我们说是吹毛求疵啊，因为不单这个羊啊一定是要完美的，而且不是看起来完美啊，还要看清楚在它的羊毛下面有没有一些破损的地方呢，破损的地方，不然的话它就不是无瑕无疵了。所以你看，从一个好像很小的一件事，不要发怨言啊，这个不是第一步，可是你第一步要做，然后第二步啊，我们就觉得不可能吧，怎么有人可以做到这样子。哎，可是这个是保罗的标准，也是神的标准啊。在圣经里面我们想到一个人呢，他大概就活出来这样的一个榜样。那个人是谁呢？是但以理。但以理他是一个我们说是在从政的一个人，是 politics 一个人。他帮助了三个不同的王，头一个就是尼布哥尼撒，第二七十年这么长辅佐这个人，然后就是那个伯沙撒，也是巴比伦的王，然后是那个大力乌王，就是马代王，马代波斯的那个王，一共加起来他是80年公开的在众人的面前工作讲话，你要找他的把柄控告他，我们说是大概是很容易吧，我们的新的总统很不幸，很多人就专门的是找他以前讲过什么话，说过什么事，那很容易就被找出来，他不是个完全的人啊。可是但以理啊，哎呀，真是难得了，因为皇帝那个大力乌王准备要把整个国家管理整个国家的大权交到他的手上，那其他的有两个的跟他是同坐这个所谓总长的人，再加上120个总督，加起来这122个人呢，找来找处，圣经说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可是找不到他的错误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他有一个美好的灵啊。所以我们不要说不可能，就是说很困难啊，这个也应该是我们前面的一个目标，我们成圣做成我们成圣功夫的第二步。那还有第三步是什么呢？保罗奔跑，东奔西跑，完成神给他一个的托付，要培养一群的信徒，要他好像明光照耀，表明生命的道。什么叫做明光照耀呢？那里这个的明光啊，是指日月星在黑暗的天空照耀，生命的道 表明出来，就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在这个死荫的世界，把生命之光高举起来。这个是保罗工作的，好像是一个不是最后的目标了，可是还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真是盼望我们每一个有服侍神的心智的人都有保罗的心智，帮助鼓励培养栽培建立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信徒，好像明光照耀。那反正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吩咐，是不是？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个是我们的身份。有没有做出来呢？在我们那个救恩里面已经包括我们可以以前不可以做的，现在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圣灵父神都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可以成为世上的光，像明光照耀，好像是生命的道显明出来。那这幅图画还没有完成啊，最后那个我们说是不是单单在教会里面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呢？不是。在什么地方？弟兄姐妹，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都是有同一个的地址，我们是住在湾区街伯缪城，是不是？很不幸的，我们看我们的周围，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你看的时候，你会同意我们活着在一个弯曲薄谬的时代。啊，那就更难了。如果在教会里面不乏怨言啊，尽量保持我们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你说还是有可能啊。那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世代，这样黑暗的邪恶的世界，怎么可以呢？我不要忘记立志行善，不单是我们呢，是在我们里面那个神呢，帮助我们这样立志行善，来成就他的美意。那我们就讲了什么叫做不法怨言，因为从那里开始的，什么叫不法怨言。那我就用几个的形容词来说明一下。病就是把这个发怨言变成一个病，是一个怎么样的病？头一个我说它是一个古老的病，古老的病就是既有人类以来的，我们就已经有这个病。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二节那里说，那人说，是那一个人呢，是亚当，神呢，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在那里做什么呢？他是在埋怨神啊，神呢，一天都是你不好，如果是我一个人呢，我就不会去那个禁果的了，是你赐给我跟我同居住的那个女人把这个果给我的。所以他是埋怨神，他是替自己辩护了，可是实在他也是埋怨神的，你不好，我一个人就没事了。然后在第四章第十三节那里讲到一个人，一对的兄弟该隐跟他的弟弟，那该隐把他弟弟杀掉，因为神悦纳弟弟的献祭不悦纳他的，他说老大不高兴，竟然把亚伯的杀掉。那么神要说我要刑罚你，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他做什么？他也是在埋怨神啊，神啊，你不公平啊，我犯这个罪，你要用这个 刑罚太重了，不配啊，我的罪不配接受这么重的刑罚，是我不能当的，说神啊，你是不公平的，埋怨神。那摩西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二十二节那里，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你为什么打发我去呢？神说，摩西你去跟法老王讲啊，我要把他们把我的百姓拯救出来。那么摩西听话，他真的去跟法老王讲，可是结果是怎样？二十三节，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更加的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呢。神啊，你是在作弄人啊，你是在作弄我啊。我还以为是我跟法老王讲的时候，你就会把法老王的刚硬的心软化下来，我们就大功告成了。不，法老王不听，反而更苦待那些以色列人。神啊，你不好，你不公平，你作弄人，怨言，很早很早已经有了这个病。然后第二，它是个传染病。我们不把那个经文都完全读出来了，可能你们也是很熟悉的了。因为神不仅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要他们带他们进迦南地，还没有进去以前，先派十二个探子进去，看看那个地是怎样的。好，十二个人回来了，他们做一个报告。十个人说：“哎呀，那块地好是好了，可是住在哪里的人呢？他们呢，身量高大，是巨人啊。”那个城墙又坚固，我们看着他们，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像蚱蜢是不是 grasshopper 蚱蜢这样，蚱蜢，是我们去啊，是白白送死去了。他们这个 report， 他们这个报告回来以后，结果怎样？在这里我用红字写作的，传会众是很多了。以色列人听了十个人，他们所讲的话影响了传会众，埋怨摩西。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定被掳去，我们必倒在刀下呢。啊，这个怨言，我没有做什么事啊，我是单单讲几句话，讲几句牧师不好的话，讲几句长老不好的话，因为我实在不满意他们呢、啊。可是我没有做什么事，可是那些话就好像一个病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传染病、第三，这个是一个慢性的病，那个 chronic disease， 它不会立刻就死掉的、可是那个是一个惯性的病，常常出现，好像一个毒瘾这样，戒不掉的，很难的。那头一段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那里，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是以色列人刚刚离开了埃及地，他们的脚啊刚刚踏出埃及地。哎呀，这个发怨言的病就来了。为什么来呢？因为跑了出去，当然很开心了。可一走，哎，前面是红海，没有船，怎么过海啊？摩西有什么办法？摩西也没有什么办法。 可是再回头一看，哎，听到有声音啊，埃及人的兵马就追赶来了，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埋怨了。第十三节那里说，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耶和华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啊？摩西，神告诉摩西举起你的杖，把红海的水分开，以色列人走干地过了，埃及的兵马进去的时候，这个水又回来把他们都淹洗了，以色列人以后再不见到他们啊，甚至很高兴了。出了埃及离开了埃及，过了红海。这里说，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二十节，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米利暗就是摩西的姐姐，手里拿着鼓，她带领着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心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所以他们就唱歌跳舞，口中充满赞美与歌颂，心中充满了喜乐和盼望。哎呀，要进应许地了。手舞珠肚，把这个旷野变成一个游乐场这样子。如果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场面做一个音乐的配音的时候，你会用那一首的歌，那一种的音乐呢？可能你们都看过，知道有套的电影叫《Sound of Music》，我中文翻译是《仙乐》，什么风飘处处闻的是吗？Anyway， 你们知道。你知道这个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主题曲一开始的时候是个山上面是很安静的，可是忽然这个乐声就起来了。那句话是怎么讲啊？ The hills are alive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这个山好像活起来了。那个旷野，什么叫旷野？旷野里面大概很多石头啊，也有很多沙土在那里，那些石头那些沙土从来没有听过音乐，从来没有看见有人在那里跳舞的啊！人要过那个旷野，尽快走过去的尽快，哪会有在那里唱歌跳舞的呢啊！可是以色列人是这样做的。可是这个是三分钟的热度，因为三天过了以后怎样？跟着那里讲的，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那个马拉那个地方有水了，可是水是苦的。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没有水喝，喝要死了。三天以前是这样的一个场面，三天以后埋怨神。再举一个例，刚才是没有水喝，现在是没有肉气吃。民数记第十一章第四节那里，以色列人又哭起来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的就可以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 现在除了玛拿以外，我们什么都没有。哎呀，他们又埋怨神了。这一次，我们在民数记第十四章二十二节，神对他们说话：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刚才，弟兄姐妹，我们念那个起印的经文诗篇九十五篇，也有提到一点这方面的事。神是数着了，好像这是头一次埋怨，第二次埋怨，第三次埋怨，一直到第十次，神就出发声了，对他们讲：“哎呀，你以为这个埋怨是小事吗？哎呀，也不是。”第四点，那是个致死的病啊！神说：“你们这些埋怨的人，你这一代的人都不可以进迦南地，你们都会死在旷野里面，你们的尸首啊，必倒在这旷野。”民数记第十四章二十九节那里。古老病、传染病、惯性的病、致死的病。那么也许有人说，我们这是以色列人古代的历史，今日我们不会像他们这样的愚笨呢？会不会呢？我们不像以色列人这样愚笨的。那保罗怎么讲？保罗同意我们的看法吗？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密命的所密。保罗是用古代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那一段的过程，旷野那一段的过程，来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不要向他们发怨言。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为我们做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这里有警告的话，也是为着我们活在这个末世的基督徒来听的，是我们的警戒。因为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常常也会发怨言的。什么发怨这么严重啊？因为发怨言的最后的那个对象是谁呢？是神呢？啊，我住在这里真是平安很快乐啊！新的邻居来了，哎呀，一天吵闹到晚，我住在这里真是苦啊！埋怨。你是好像是埋怨你的邻居啊，可是很多时候不然呢、啊。可是我不知不觉就是埋怨神了，你为什么在我的生命里面有这样的安排呢？我在这个公司里面工作很好的，哎呀，换了一个顶头的上司，对我很不好，针对我，心里面很多的埋怨。你想你是埋怨你的 boss 吗？对，是。可是在背后你也是埋怨神，为什么你把这个人放在我的生命里面？这个是保罗说要小心，不要埋怨。可是有警告的话，也有安慰的话。第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的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对不起，我是不是十二点要结束？是不是？是啊，呀，那我就要跑到最后那个地方去了。 那么如果今天我们在心里面的确发觉有一点、啊、在神面前我想有很多地方我可以埋怨的、啊、我的身体，我的职业，我的家庭，我的邻居，我的工作，有很多地方是我不满意的，我们 要不要发怨言、啊、我们这样来想，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我们跳到第四节，然而以前你们死在罪，我们以前死在罪恶和过犯的当中，与神是远远的隔离的，是必死的人。然而第四节，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今天我们与基督属灵方面来看，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是从死里面已经复活过来了，在神的面前，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厚恩，我们永远不能够报得的尽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只可以赞美，神说你可以发表一些意见，你觉得我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什么的安排你是不太满意的呢，你可以告诉我，那我在神的面前我是战战兢兢的，我不敢说什么呢。神啊，我只有赞美，因为你对我的厚恩，你的安排一定是最好。我现在虽然不明白，可是有一天我明白过来的时候，我还是要赞美你的。好，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就停在这里，盼望这一段话能够对我们有一点的提醒，有一点的帮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常常在小的事情上面不忠心，我们看以为是无关重要的，可是神啊，你告诉我们发怨言是你不喜欢的，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了这么大的事情，比埃及人 比犹太人出埃及过红海更大的神迹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实在没有理由来埋怨你的安排。求主教我们凡事谢恩，常常无论在什么光景的底下，我们都做一个感恩的人，不发怨言，能够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这样感恩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